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来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在这一章里，保罗就像一个爸爸，他在临终前嘱咐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跟他说你要做一个怎样的人。首先，你要勇敢做基督耶稣的精兵，做先得粮食的劳力农夫，再有就是做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你要自洁，脱离卑贱，做合乎主用的贵重器皿，要成为圣洁，追求公义、道德、仁爱、和平，要弃绝那些愚拙没有学问的辩论，不可争竞，要善于教导，存心忍耐。我们看到这里，保罗给提摩太很多的要求，要每一个都可以讲很多很多，但是我们今天着重来讲两个地方，一个就是怎么样做一个合用的器皿，一个贵重合神用的器皿。第二个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要弃绝愚拙无学问的辩论，不可以争竞，要用温柔来挽回抵挡的人。那么今天的导读经文是20节到26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以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导读，这个重点的经文。那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看什么是合神用的器皿。在第二十节的时候说到哈，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那么金器银器通常会做贵重的器皿，好比吃饭用的，可以上饭桌的。再高贵一点的呢，我们就是摆在装饰柜子里舍不得用的。所谓卑贱的，就好比木器瓦器来做的痰盂簸箕之类的。那么神怎么定义高贵和卑贱呢？21节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这个就是跟我们属世的观点不一样，我们通常会把金子的材料做贵重的，土的木头木头的用作下等的，是按照材料来分的。可是神他首先看最重要的，就是要看这个器皿是不是干净，看我们这个人是不是清洁的。不管我们的恩赐有多少，职位有多高，神首先看我们的品格如何。那所有的品格当中，神最看重的就是谦卑。所有卑贱的事当中，神最恨恶的就是骄傲。骄傲呢，会很玷污我们这个人。骄傲所散发出来的对别人的批评、论断、争竞、比较， 容易被冒犯，结党纷争，产生贪婪、悖逆、不顺服。所以我们要一直脱离骄傲，也就是可以脱离很多污秽，脱离骄傲很多的附属品。我们要一直留意谦卑，一直要低而又低，就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摩西在他人生的前40年，在法老家里面学到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是法老王的儿子。他在宫里含着金汤匙长大的，他有知识，有口才，有武功，他很有骄傲的资格。加上他的妈妈也跟他说，他的身份是希伯来人，是特别蒙了拯救而来到法老的宫里面。所以到摩西40岁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的能力可以把希伯来人从埃及人的手中拯救出来，所以他就拔刀相助，杀了埃及人。这是出于他的人的意思，他要拯救以色列人的公义之心。神这个时候没有用他，而神呢，让他进入旷野40年，让他变得一无所有，完全谦卑下来以后，以至于当神在呼召他的时候，他说他不行，他是一个笨口拙舌的人。那这个时候呢，神才用他，因为他不会再用自己的力气，而是凡事依靠神了。神给他一根杖，这根杖是杀不死人的，但神赋予这根杖有能力。摩西只是拿杖的人，神要让他怎么用他就怎么用。同样的呢，保罗也是在犹太大师加玛列门下受教的高材生，他受过最高等的教育，而且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被耶稣的光照到，眼睛瞎了之后又能看见，而且被圣灵充满，应该大大的能够被神使用。可是神没有，神反而把他带到亚拉伯的旷野，就是要让他脱落掉他自己他以为有的东西，让圣灵启示在他里面，才能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我们看到高等的教育，高等的地位，不等于是合神用的贵重的器皿。神看重我们里面的品格，更多于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学历。那我们要有好品格，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就连保罗他也会有征战，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不是说我们信了主就可以脱离卑贱的事，保罗所描述的挣扎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写照。这是一个人生命成长的过程，是老我一点一点脱落的过程。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正在挣扎当中，在难处当中，不要灰心，不要放弃，神正在塑造你，你是泥土，他是窑匠，你是他手中的工作。很多时候神让你经历你不愿意的事，磨练你，磨练的过程一定是不舒服的。我们需要有一颗愿意被塑造的心，在苦难当中呢，也不会问神为什么这种事会临到我，而是把现在的难处当成塑造自己品格的机会。当神把你最看重的东西拿走了，你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一无所有的时候，那么我恭喜你，这也许就是神要用你的时候。那第二点呢，我们看一下，保罗说要弃绝愚拙无学问的辩论，不可争竞， 要用温柔挽回抵挡的人。不可为言语争辩，要弃绝愚拙无学问的辩论，远避世俗的虚谈。我们查考圣经，不是要为里面的字句来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我们读经的目的，不是要学习更多的深奥的知识，以为这些知识可以给你生命的答案和出路。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那里说到，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得生命。犹太人他们因为要希望获得永生才去查考圣经，可是耶稣说，圣经是为我做见证的，你们不要一直注重这个见证而却忘了我。我真人来了，你们却不认识我。圣经里面的道理和规条不能让你们得永生，只有我才能给你们永活的生命，所以你们要来得着我。保罗也对提摩太说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有得救的智慧，去教训人，目的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说，最终的目的是要行善，也就是说，我们要行出来。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所以我们读圣经，不要为字句表面意思的对错来争辩，而是呢，要借着圣经来认识神，目的是要让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是多么的重要。保罗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讲解圣经的人要竭力，好像劳力的农夫先得粮食，先要从神那边有正确的启示。带领查经的人要避免以查的深奥和用一个什么样的新的理论得到听众的注意力引以自豪，而是要时刻警醒，我们有没有把人带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的面前，去饮生命的活水，去得生命。因为呢，我在教会里面有做这个带查经的服事，所以呢，姜牧师也会给我们一些教导。那他跟我们说，查经哈，要带下面带出来下面几点，一个呢就是神的属性，还有神做事的法则，神渴望是什么，也就是说他恩召的指望是什么。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身份是什么？要让我们里面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怎么样能够查出里面的生命？觉得神好棒，好想要像神那样。那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争论，好像比如说灾前被提还是灾后被提这种，一直都没有答案的问题，这个对生命的改变没有什么益处。此外呢，带领的人首先呢要自己行出来，自己不只是教导，而是要用自己的生命来见证神的道，这个道就是活泼的，有生命力的。基督教就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首先呢，耶稣先为我们舍命，我们得着新生命，那之后呢，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周围的人。所以我们身上要有温柔，有忍耐，改变人从来不是靠着赢了辩论去赢得他们的。对于那些抵挡我们的人，在劝诫他们的时候呢，要有温柔和包容的心，好像耶稣那样，他是用爱来征服他们，而不是用兵用刀。 很多的时候，别人的改变是因为看到我们的改变，我们身上的好行为。当然，如果有人传播不符合真理的道，就像保罗在这里提到的徐米乃和腓力图，他们的话如同毒疮，会越烂越大，所以我们就要远离这样子的人。好，那我们总结一下今天谈到的这两点哈，不论是做贵重的器皿，还是从查经里面要来改变生命，我们要做的首先都是要紧紧的连于神，要等候他，要吃他喝他。耶稣说，我的肉是真的可以吃的，血是真的可以喝的。保罗说，你们要同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们需要呢找一个灵修的同伴。这周主日的信息里面，马蒂娜牧师也有分享，他是怎么样借着跟敏文牧师一起的灵修，让他重新与神对齐，燃起爱神的火。所以灵修的同伴呢是非常的重要。我自己目前就是每一天早上会参加晨祷，所以也有很多的灵修的同伴。我们导读主日牧师讲的经文，一天呢也就是三四节，要花上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要跟弟兄姐妹一起用祷告的方式反复的读出来，吃进去。那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的牧者邀请我当晨祷的小组长，一开始我觉得很有压力，很大的委身。比如说哪一天不想起来的时候，还是要必须起来。我觉得，但是呢，我想一想，这个也是一个好的压力，对我自己也是个督促，所以我就答应下来了。现在呢，已经坚持四个月了，真的得着好多好多。当有非常火热的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的心呢也被融化。有一天，当我听到一个姐妹分享哈，她刚刚说了第一句话，我就泪如泉涌。我非常清楚，那个是圣灵的感动，是神在回答我最近一直在问他的一个问题。那再有一次呢，当我们在读到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的时候，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的时候，读到这一句的时候哈，有一个姐妹就分享说，这个无愧的良心对她很大的触动，因为这几年呢，他们家在分家产的当中，她一直心中有不平，就被神光照，他里面有贪心，他知道神现在是要让他放手的时候。再有一次呢，读到路加福音22章17节哈，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那有一个姐妹就分享，她说大家分着喝对她非常有开启，她体会到我们就是现在一起在反复读几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读同样的几节经文哈，就是一起分着喝主的道。我们就好像一棵大树上的很多的枝子，在吸取树上的营养的同时，树的枝子呢也在彼此供应。神的道呢又好像一块钻石，有很多的面，每个人在人生不同的阶段看到不同的角度和亮光，所以每个人需要我们自己去跟神那边单独的领受，而分享出来的是你跟神之间真实的经历和开启，就不是从我们学到的知识哈，好像是在知识善恶树上面接下来的这些果子去教这个去教训别人。我就喜欢这样子的查经，因为呢他不会把精力放在争辩上，而是我们一直注视神， 诸事神他自己一直要去吃它喝它，直接的吸收神的营养，而变成自己的肌肉。那我们最近呢，在导读这个以弗所书二章六节，是这样说的哈，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句话呢，就吃到我的里面。我记得那天晨祷的时候，也有人分享说，我们现在是跟耶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要用神在天上的眼光来看地上的事。所以在预备这篇分享的时候，我就跟主有一个对话，我说，主啊，我现在跟你一同坐在天上，用你的眼光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你要我传达什么样的信息？你借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对现在的教会和弟兄姐妹有什么样的提醒？那这时候有一句话就进来哈，说神呢看人的所事大于人的所作。也就是说，神的仆人呢是什么样的人，具备什么样的品格，就比他们做出多少事工要更重要。我感觉神不喜欢看到他家里人一大堆头脑大的人在知识的里面来争论他们自以为的善和恶。知识会让人膨胀骄傲，越来越觉得自己对，就会轻看别人，起争竞，还会出来一些似是而非的学问。神想要看到的是在他的家里面每一个人都站在真理的基石上，而不是连在知识善恶树上。我们要连于神自己这一棵生命树。每个人里面都是圣灵的殿，是清洁的，是神愿意居住的。这样我们的品格就会越来越像神，那么温柔和谦卑就是自然而流露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生命的改变会能够影响周围的人，不是你的说教。很多本来不信的配偶就是因着对方的改变而信主的。所以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真的是要注意神在对我说什么，注重我自己生命的改变，让我们越来越像他，就可以做神合用的器皿。愿神祝福大家。